修行要多久？会经历什么阶段？有一个人去找拉玛那尊者，他很认真，每天修行，已经修了将近20年了。他坐在尊者面前，开口就问：尊者，我每天早晚都在参究自我，可是到现在，我还是没办法集中精神超过几分钟。我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呢？你听出来他的声音里面有什么吗？疲倦，还有一种很深的挫折感。我猜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感觉。也许你没有修20年那么久，可是你已经试了一段时间了。你坐下来问我是谁，念头还是不停地跑出来。你拉回来，他又跑掉，拉回来又跑掉。你开始怀疑，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？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修行？这个问题底下其实藏着一个更根本的东西。你仔细听，那个问要多久的声音，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应该得到一些回报了。对吧？就好像在说，我投资了20年的青春，利息应该到了。尊者听到这种问题，他没有回答再3年就好了，或是继续加油。他直接翻转了整个问题。他反问那个人，为什么需要好几年？时间的观念只存在你的心智中，并不在真我之内。尊者不是在安慰你哦，他是在告诉你，你问错问题了。要多久这3个字里面已经偷偷预设了一件事。你现在不是真我，你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才能变成真我。可是尊者说，你从来就没有不是真我过。真我不是在远方等你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奖杯摆在终点线，它就是你此刻的存在本身。尊者说，如果证悟是心获得的东西，它将来也必然会失去，有开始就有结束。这种无常的状态有什么好追求的呢？真正的你不是新出现的东西，它一直都在，所以到达真我不需要时间，你已经在那里了。好，可是你现在一定在想，那我为什么还是觉得离真我那么远呢？如果我已经在那里了，为什么我的脑袋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呢？这是一个非常真实、非常正当的疑问。尊者完全理解这一点。他的教导有2个层面。在绝对的层面上，你从来就是真我，不需要时间。可是在相对的层面上，你的心智里面堆积了深厚的习气，这些习气遮盖了真我，而松开习气确实需要持续的练习。尊者讲得非常清楚。有人问他，参究应该练习多久？他回答说，只要心智中还有对客体事物的习气存在，我是谁的参究就是需要的。注意哦，他没有说3年、5年、10年，他给的标准不是时间长短，而是一个状态。只要习气还在，就继续。尊者用了印度寺庙庆典上放的大炮来比喻这件事。你要让大炮发射，得先做很多准备，在炮管里一层一层地装填火药，塞进碎砖块，然后用推弹杆把所有东西倒实压平。这个装填过程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。可是当你点燃引信的那一刻，轰，那雷鸣般的爆炸连1秒钟都不到。修行就是装填火药，证悟就是那一声爆炸。有些人的炮管里只差最后一撮火药。也许这份对真理的渴望在他心里已经酝酿得很深很深了。 这种人只需要听到上师的一句话，最后那一点火星就足以引爆。有些人的炮管还空了一大半，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和沉淀。可是不管装填了多久，点燃引信的那一刻，爆炸都是瞬间的事情。剥除是渐进的，破晓是瞬间的。那在松开习气的过程中，你的心里到底会经历什么呢？你刚踏上这条路的时候，最明显的体验是挣扎。你试着去注意那个最原始的我在的意识，可是你的注意力跟你不合作，他用尽全力往外跑，你拉他回来，他过三秒钟又溜走了。沙杜温姆解释过为什么，他说你的注意力一辈子都朝外看，已经被习气拉成了一个固定的方向。这些习气就像一根很硬的弹簧，死死地把你的注意力绑在外面的世界，重点是把这个方向180度地反转过来，让注意力转回来看自己的源头。可是一开始你只能转5度、10度，弹簧太强了，你还没转多远，它就把你弹回去了。尊者把这时候的心智比喻成一头偷吃草的牛，牛跑到别人的农庄去吃草，你把它拉回来，它又跑了，你又拉，来来回回，你的唯一工作就是拉，不带责备的，每一次拉回来就是一次修行。尊者对那个修了20年的人怎么说呢？他没有说你失败了，他非常温柔但很直接地说，除了在心智每次往外跑的时候把他拉回来以外，没有别的方法了。就是这样，没有捷径，就是拉回来，跑掉了再拉回来，再跑掉再拉回来，慢慢的间隔会缩短，从跑了半小时才回来变成10分钟，变成几分钟。尊者说最终的目标是让修行像连绵不断的游流一样。你看过倒游吗？那股游流是不间断的，没有空隙。我们现在的练习可能像水龙头滴水，滴一下停一下再滴一下，但是没关系，每一滴都算数。慢慢的，滴水会变成细流，细流会变成油流。你坚持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一个不知不觉的转变会开始发生。你会发现，那根习气的弹簧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紧了。注意力往内转的时候，你可以维持的稍微久一点了。有些时刻可能只有几秒钟，你会碰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清明，不是空白，也不是什么壮观的意象，就是很安静的知道自己在，然后念头回来了，清明就被盖住了，你再尝试又碰到了，又消失了。可是就在这个阶段，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在等着你。你越来越安静，念头越来越少，然后有一天，你进入了一种完全没有念头的状态，大脑一片空白，非常宁静，非常舒服。你可能会想，这就是了吗？尊者说，停，这个不是。他说了一句很有穿透力的话，空白是由你看见的。你在那里看见了空白，你想想看，那个看见空白的是谁？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谁在报告这里什么都没有？显然有一个观察者还在，那个观察者就是小我，他没有消融，只是暂时收工了。碰到这种状况，你立刻问，是谁在经历这片空白？一追问下去，小我就无处可藏了。你继续练习，注意力越来越能往内转，随着你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核心， 一些强烈的情绪会自然浮上来。有时候是突然的狂喜，有时候是深沉的恐惧。尊者说，两种都不要执着。不管是狂喜还是恐惧，只要你觉得我正在经历某种东西，就代表有一个体验者和一个被体验的对象，二元还在。遇到了，不要停留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留恋。继续参究，是谁在狂喜？是谁在害怕？你也一定会碰到那种觉得自己退步了的日子。前几天明明心很清明，忽然间又变得迟钝、烦躁、坐不住。尊者说，心智受三种属性影响，他们轮流做主。纯洁的时候很清明，活跃的时候念头纷飞，昏沉的时候整个人像泡在泥巴里。这些起伏不代表你退步了。真，我从来不会退步。而且尊者说了一句很直接的话，我没有进步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你最大的障碍，因为你又把自己等同于这个会起伏的心智了。那修行中最折磨人的其实是那种觉得在原地踏步的日子，你很累，很想放弃，怎么办呢？尊者给了一个很实际的建议，他说，与其死撑着好几个小时让注意力变得松懈迟钝，不如用短暂但频繁的方式来练习。当你觉得累了，注意力开始散掉了，就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重新提起那个探问，我是谁？而且你有没有那种经验？修行修了几天，状态不错，然后突然工作一忙，一晃就好几天没练习。等到想起来，你心里马上冒出罪恶感。尊者知道这个状况，他说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心智四处游荡，练习时断时续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他说非常正常，随着持续的练习，这个犹疑的间隔会越来越短。其实不止没有进步，每一个让你想逃离的状态都可以拿来参究。不耐烦的时候可以问是谁不耐烦，你觉得修行好无聊的时候可以问是谁觉得无聊，连挫折感都变成了修行的燃料。那真正的臣服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呢？尊者说，当你累到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修行的时候，那个一直宣称是我在修行的行为者也精疲力竭了，他没力气再维持我在掌控一切的幻想了。这时候你可以把一切交出去，臣服跟参究自我走到最后是同一个地方。不过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，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臣服，其实只是在跟真我谈条件。好吧，我臣服，但你三个月内要让我证悟，那不是臣服，那是做交易。那最后的转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沙度翁母对这个有非常精彩的描述，你日复一日的修行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每天尝试一点，松开一点，很平凡，很枯燥。可是从费力到不费力的转变，不是慢慢爬上去的，它是一个瞬间的质变。在某一次尝试中，你的注意力往内转，突然间完成了那完美的180度。那一刻，你会认出一股巨大的力量。沙度，翁母叫它恩典的离合器。离合器咬住了你的注意力，永远固定在源头上面。你的注意力再也不会被任何外在的东西拉走，因为那些把你往外拉的习气被真我的力量彻底消融了。心智的种子被烧焦了，永远不会再发芽。这就是心智消融，不是你进入了某个特殊的状态， 而是那个一直在制造状态的行为者消融吗？可是你不需要去想那个最后的瞬间，尊者很清楚这一点。你唯一要练习的就是在每一次念头把你带走的时候，轻轻地问一句，是谁？然后安静地待在那里。尊者说过，如果我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修持，恩典将会为我们完成那些超越我们能力的事情。你尽你能尽的力，剩下的恩典会替你完成。而恩典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恩典就是真我本身。尊者有一次被人问道，要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进步？他的回答很妙。他说，进步只适用于心智，不适用于真我。真我本来就完美，哪里需要进步？然后他说，真诚的努力绝不会失败，成功是必然会发生的。不是可能，不是也许，是必然。你知道尊者为什么敢用必然这个词吗？因为你已经是真我了，你怎么可能不是你自己呢？认出自己是迟早的事情，那些习气是暂时的，真我是永恒的。暂时的东西不可能永远遮住永恒的东西。你问到底还要多久？尊者不会告诉你一个数字，可是他告诉你一件更重要的事，你不可能失败，因为你要回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现在站着的地方。那一天不在未来，那一天是每一次你愿意停下来轻轻地问我是谁的这一刻。